那这里讲大悲，他提出了这个由知，因为他要启发大悲啊。那这个大悲他先提出这个关键，然后由大悲来生什么？生意乐心，由意乐来成就菩提，所以大悲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啊。那我们来看下一个624页，中重要者，如是虽成一次发心而住者，若见有情数多所作恶业，菩萨学住极为难行。没错，都有。所以菩萨有几种艰难呢？你看那《显扬圣教论》，大家有机会去看，菩萨很困难的，不好做。名片上写个菩萨不容易哦，印很快，不好做。因为实际上，经常我会面临到什么？面临到你做不来，但菩萨道应该要做的，已经超乎你能呵护的那种程度，菩萨难在这里。他说：“你见有情数多啊，这个就是我们到印度里面一看，那么多的乞丐，悲心都快没了，所以把100块换成好多个零角，每个人都给，不是多几百，而是把100化，本来是给1块，现在变成1角这样，哎，量很多，但总额不增加。因为再下去受不了了。”到走到哪里，你走到任何圣地都会看到的是一群乞丐啊，你很难说很专心的去礼拜，你会看到的都是伸手然后搬抓着，我们讲他说阿爸阿爸那个，我们后来以为他说怎么为了讨钱也叫你阿爸，他的意思不是啊。有一个最近有一个小沙弥，他在印度待过，他那不叫阿爸阿爸啦，他是叫好像就是跟你要钱这样的啊。我说你也不需要叫我阿爸吧，这个我那是要钱，要不要阿爸阿爸这样。而且到处都是，我去了几次，哇，到处都是，你会发现到最后连火气都起来，这就是悲心啊。对，你会发现他是你一条路，你本来带着极为虔诚的心想去，结果看到的火都没看到，乞丐一堆都在你旁边，从你下游览车一路到目的地都是乞丐。对对，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好，那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内心挣扎，他要的不多，但如果你要钱给他，第一站完了就可以回家了。给光了，对，那么多啊。所以你会发觉你这时候怎么去衡量你这个慈悲心。你看这样，见有情数多所作恶劣，他还不恶劣哦，他只是要一点钱而已。那有些小孩子是什么？故意一开始就把他砍断手啊，或者就去租来的，就是这样啊，就让那弄得很可怜啊。其实很多抱着他孩子，不是他孩子，是租来或者一个集团，那就拿去要那些小孩子，一开始就惭愧的啊抱着这样。哎，要你的钱，所以怎么说呢？菩萨学出极为难行啊，无有边际，历史长远，遂生怯懦，则堕小圣。这是很自然的，常有的事情啊。故大悲心挥仅发一次，宜加修习，渐令增长，不顾自知苦乐。不厌利他，则速能圆满一切资粮。这是一个现实啊。所以有些魔要扰乱你这些菩萨，让你退心很容易啊。他在做一些非分的要求，一次一次在挫折你原来的那个很幼稚的刚萌花的那一份慈悲心，然后弄得到你为谁辛苦为谁忙不干的啊，魔就恢复正常了，他不找你了。那莲花姐说原来不发慈悲心还日子蛮好过的。因为魔扰乱你啊，要就把你那个原来好不容易发的那个很真的那个菩提心把它遮断。所以你要没有那些伎俩、 甚至碰到很可怜你做不来，你也不用难过，你可以随这个因缘发心，我很惭愧，我现在福报不够，我不能给你，我愿意好好修，未来我当度你们。那当然这不是故意回避，因为你实际上现在做不来，所以每件事情也都是很真实的面对自我，我现在做不到，但我不舍我的慈悲心啊，因为我现在不堪负荷这样的心，但我不会因为这样折断。所以你如果保持这种中容的那种状态啊，你就不会一下子折断，就是你也不会太急，也不会太缓，用这种态度很务实的就你现在情形不断学习发心，但不一定要你马上做到。如果你想要真的做到，你也死得快，因为你马上折断你，因为可能要你的眼睛，可能要你的胳膊，就是把你的身体，把你所要的东西就给他拿走，拿走他不珍惜啊。所以菩萨倒是智慧的，或者说光靠感性的退得很快。好，这是一点，他不是发一次，而且常加修学，让他慢慢增长，或者说你见得有情。所以后来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不是讲过，当我们了解三世因缘的时候，你看到你的父母何其多，所以你要用这种世俗心想要尽孝，你根本没办法尽，遍到处都是你的父母，所以你会往那最根源处去下手，你会往这边去想，因为你发现量之多远远超过你能负荷的这种量。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后重要者诸佛得果，挥如小圣住于极念，能尽虚空界，利益有情，亦乃大悲之力啊！此若无者，则当投于声闻故也。因为声闻也有利益众生的慈悲小量的，但他们怎么样？他这一生利益完了以后，他有没有想说生生世世在世间，在生死轮转生死当中利益众生？他没有。你们如果要抉择声闻跟菩萨的差别，他这一生随缘利益的有，他不是没有，甚至他的慈悲都超过我们，因为他没执着，他没挂碍，所以他能给的很大了，他能给的能利益，所以很多阿罗汉嘛会也会视线神通度人啊，所以他能利益你的很大，但怎么样？他如果就此入灭，他有没有心说要重返这个三界利益众生？他没这种想法啊。第一个，他的智慧力，再过来，他的悲心也不够。所以你看到这种悲心，以我们在测量这个悲心啊，只有活菩萨的角度来看说你悲心不够，以我们来讲说其实他还蛮慈悲的啊，你会这样认为，可是悲心不够，所以他们会不会有这种发愿要久住世间利益众生的？没有，他们的确是今生随缘的利益众生，完了入涅槃。可是菩萨不是哦，不入，他时时留有与众生有缘之处啊，就是说他怕，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怕人家干扰，把因缘就折断了。菩萨不是，他怕因缘折断以后没利益众生的机会，不容易啊。老实讲，那种悲心，因为尤其是初学菩萨更难，因为他本身受的苦也很大，在这种苦当中，却又不忘的啊、哦，不愿割舍众生这种。菩萨行，自己能耐有限，但又要愿意发这个心，而中间不岔开来去修行他的，很不容易啊。所以佛是这样，他不以住于极灭，而以尽虚空利益一切众生。所以他有，因为他发这个心，所以你看啊，从菩萨所得的境界，他的量也都不一样。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谈一个现象啊，我们的心量其实展现在哪里？一切万法唯心，你自己后来感应的世间相都是跟你的心量完全有关。所以有的人为啥处在一个经常处在一个广大的，基本上 一定过去曾经发某一个亮光的心，或者的话它会处在极微小，声量小，空间小，处的事情小，什么都小。为什么小？心小，连修观也小。所以那个修那个观佛啊，观一观，观了、啊、观要十方法，观没多远就跑回来了，那个佛像跑不出去，要观佛像出来，出来之后到没多久就又不见了，又跑回来了，啊，就是绕没多远，而且观两三个就不见了，他没办法观尽虚空，没办法观到无量佛。为什么？因为他心量就这么一点点，硬挤不来，连观尽都跟你的心量有关，所以他禅师才说你观得怎么样，就这样啊，声闻人声闻根性量不大，挤不出来。是，既然观尽如何，以后感应的根深气世间跟你的福报也有关，所以能度化的众生，你看罗汉能度的众生其实很有限，菩萨度化众生开始转换他方世界，所以那个量啊，就好像说我们就开个小店铺，这一生就在这小村庄卖个杂货店，那也就混个日子可以的啦。他无法去想象在这个全球大企业啊，每天一天所做的都超过你这一生所做的，你无法去想象那个大的量，因为他就是一生都没有离开这个小村庄，他能卖个棒棒糖已经不错了，哎，因为开销也少嘛，啊，需要也不多，这样混个日子，一切满足也得了，他没有想到其他，是，好，这个就是差距。所以从一个广大福德利益众生的量上来讲，有些人啊，像有些人之所以福报大，绝不是偶然的。绝不是偶然，一定是过去在很多地方曾经久修过。好，这个再过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接着，譬如这个架什么，这个应该念墙是吧，我没有特别查这个音，这个是什么，怎么念啊，色架色，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就是不会念啊。跟我们一起，大家有机会自己吹一查啊。加色是吧？好好，初种中水啊，就是要做这个加色哈。刚开始种，还有给它灌溉，后来成熟，后能成熟而为重要。故于活果欲啊，欲去初中后三大悲为要。此具德月称入世意缘也啊，让那穷敦巴与阿底峡尊者求教，请求教授，尊者回曰：舍世间心，修菩提心，此外无语啊。葛西敦巴笑曰：此乃尊者出教授之心要啊，当知是法之命脉，能得决定，唯此最难。须烁烁极叹啊，及月华严等经论，以求坚固决定啊。由这个，其实当我们现在在华严经这么殊胜的经典，现在看的人也少，宝藏看的也少，因为现在都是被这样似是而非的这种观念啊，用那种部派了，用。宗教佛教史的观念啊，弄得现在华严华这种经典慢慢维摩诘经很多大圣经典慢慢都被动摇了，短短十几年里面，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很多经典就是传统的佛教还诵经呢、啊，可是那种要弘扬它那种华严广大的菩萨行少了。那这是你看从以前有，现在慢慢都没了。其实有机会大家送个华严经看看，你要看到菩萨量、菩萨境界、活菩萨的境界。好， 以求坚固决定，如马明菩萨云：佛之心宝贵，能远菩提种，为佛之施药，愚人莫能及。就是说能建立这个心的，这个他之佛之心的宝贵啊，发菩提心的宝贵啊，能圆满菩提种。他为什么发菩提心跟圆满菩提种之间的因果关系，诸之间的连结，唯有佛才知道。那维系的这个关系啊，会一般人生了解。好，我们看这个六二啊，六二六页。总之，唯欲令离苦者，若烁烁思维，彼有情苦，虽亦能生；然令彼心亦起，其勇猛坚固者，则先须于彼有情有悦意真爱之相。他讲出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一开始你会对一些有苦之众生啊，亦能生的意思，就是你缘这个有情苦啊，众生的苦啊，你会不会起这个悲心？可以，但不坚固。为什么？这个友情跟你没有多大关系。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你要有悦意真爱之相。真爱之相就是最亲的人，你最亲的人得苦，你会有一种悲心，想要去把他拔这个苦。也就是说，你把这个人当作很重要很重要，那这一份的那种悲心的升起会很自然，很自然由对。所以刚开始他就讲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心升起来很容易，而且很勇猛坚固，是那一个人你看得重的人，你那个人你看得重的人，这个时候你的悲心是要自然生的，自然生的，而且坚固。所以从这样，你要选择一个让你能产生有悦意真爱之相的对象作为出发点，作为出发点。好，否则的话，我们看好像很可怜，有时候可怜虽可怜，就带过了。可是如果是自己的家人，你不会放着不管。就是他先提出这么一个原则哈。他讲，如亲有苦，则不堪忍；仇人有苦，则生欢喜。是不是？这个是现实的。所以修行有个次第。这个在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次第修行，因为你如果混乱的话，整个心不容易升起来。好，这我们后头会一个先谈过，待会再一起谈。仇人有苦则生欢喜，于中庸有苦多生七舍。就是说，如果跟你没有关系的人苦，你就好像如旁人啊，你只是路人甲，这样你不大会感觉，而且走过了无可奈何。可是如果这是你的亲人，你当然会处理啊。此中出者是于意中有爱的苦，以彼有举许之真爱，则对彼苦变生举许之不忍。就是你对他有几分真爱，反过来就会产生不忍。那你说我很爱他，但他倒霉，那只好随缘哦。那你那个真爱一定是假的啊。所以上次我不是讲过，有人那个诈骗集团打电话给我，就说那个女孩子就叫我阿爸呢。他说我被人家绑架了，你赶快来救啊！怎么讲？我说哇，那好可怜哦！就会讲到最后说，那你来救我？我说啊，你只能算你倒霉，那我也没办法啊。那个女的怎么可以这样？好，然后就那个打电话的男的就出来，你要不赶快拿钱来怎么样？我说怎么样？我说我也很没钱啊，我没办法，那只要认命哦。好，那我就说你，我让我跟我讲，我说你要好忍耐哦，这是你的命。那边去到几百位了呢？ 他说你也不挑，挑到找到我，我的女儿，白痴，你事先调查一下，我是个和尚，怎么会有女儿？我他说跟他玩玩，不然很难消运气。所以这就跟我无关的我当然不在啊，如果他是真的我女儿，我当然就会很在乎啊，啊因为不是嘛，所以但何况我要知道是诈骗的，那哪会有什么关系啊，是，所以一般来讲对一个最慎重的人，真爱心强的，他们不忍心就容易出，那你就从这里为出发点，有这个出发点，所以对一般有些向来比较无情的人，你要跟他发菩提心难哦，你要发菩提心难，他都不容易观到众生苦，所以你也可以知道其实有些人不容易修菩萨道啊，人人天都不容易，因为那种心很硬的人，很自私的人不容易发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鼓励人啊，因为在佛门当中，有时候我们看到人有些福报身心不安的人，其实这些人如果身心要安定，福报要增长，其实就发菩提心。然后阿姐，以前碰到有些人在一个地方啊，他化解自己的福报不够，然后他就觉得不堪受用，就离开了。错了，你越发觉你不够，可是你要知道，你跟世间人不一样。做一个佛弟子，你应该起极大惭愧心，因为过去一定是修的不够，你应该以你的道心积极你的福报，生大惭愧心，再怎么忍耐，只要能修行，你应该忍耐下来，这个福报会因此再生。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家不安福报不够的，我们要多发心啊，你如果发觉你处处不圆满，不处处不足，种种障碍都容易有，身体的障碍，外在的障碍，你发觉你很做事很难圆满，经常有逆境，不要怪外面的，你一直怪怪不到答案的哦，你要知道那是你的因缘，别人没有你有，其实整个来讲是跟业报有关，那了解这一点呢，应该更慎重的怎么样，更发心啊。有的人呢，看似福报很差的人，他就忍耐下来做下贱的工作，所以低下的工作，好像就是说只做人家不想做的啦，打扫厕所啦，做很低，一般人认为说那个身份很低的人才做的，那一段时间福报就跑回来了。而且他如果只是纯粹为求福，那这个福报还不大，他如果把这个当作修行，你看很快就出来，尤其是在道场，尤其在道场长时间几年下来，往往就很多就改观。第一个，他在佛门当中所修的福报很大，而且他容易跟善知识结缘，当他的那一份心很纯正的时候，所有的善知识龙天就永固，很快就恢复，他就会受用他最起码的福报，就会再恢复，再呈现出来。所以看有的人处处心不安，我们都鼓励他发菩萨心，发菩提心，利益人，你自己从利益别人会得到肯定，因为啊，本来你是一个人家不需要的，结果因为你利益别人，这是初学啦 啊，因为这虽然不完全究竟，可是当你利益别人，你也被肯定，从被肯定当中，你的心会越来越会扎实，所以其实有些人啊，他要。他的过去如果不是很成功，他要从头来，不是如何我要如何让我的生命，我的这一生能成功，光想我如何成功错了，其实应该想说我这么一个不是很有用的生命，在下半辈子能利益多少人，你看看你的转折念头就结果就不同，你一直说我不成功，我下辈子我如何成功，那就很困难，因为你一直想的是自己，但如果你想说我如何让别人因我这个不是很有用的人但可以利益人，你如果花这个心然后开始做，几年之后就不一样， 即便再怎么差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你只能做这一点嘛，因为你没有什么财力啊，也没有什么能力啊，那你去帮人家做一些义工，做一些大家很不容易不愿意做没能力做但你的体力可以做的这种长时间，你看没多久就改变，只要你的心，你会得到自我肯定。可是如果你一直还从世间的价值想要得到自己，你到最后会逼着自己到最后走回原来的路，因为不满足，不能满你的愿。其实这里面都有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中下真爱，其小不忍，倘系极真爱者，则虽有为骨，亦岂大不忍矣啊。就是说你最挚爱的人稍微有点苦你都不安了啊，都不安了啊。若见仇人有苦，非但不欲令离啊，不会想要帮他令离，且念其苦啊，怨后教彼尤甚。即莫脱离也，因为这个太可恶了啊，让他再痛一点嘛。我们这个心有没有？有没有？有，有啦，多多少少都有。不过应该要警觉，不要这样滋长这个心。你若发怒的，他受到惩罚。其实表面很大的道理的，我们都心里有数。有时候是我这样讲，像比如说你嗔呐、啊，你合理的嗔，有道理的嗔，可是就是嗔呐、啊，嗔就是不慈悲嘛，是你有道理，可是其实就是嗔呐、啊。那这个在我们现实人生里面都有，但偶尔习气起来。起起也就算了，但不要一直引以为习惯，到最后你这个嗔一旦生，嗔出来不一定光是对象，嗔的心所种子强了以后，连旁边跟你有缘的你都嗔哦。你的嗔，比如说你都对一个仇人在嗔，嗔习惯了以后，这个嗔起烦恼在了嘛，所以嗔的烦恼习性在了以后，只要即便很亲近的人不顺。你那个嗔会也一样跑得很快，以前对这个人不会，是因为本来对那些你可以嗔的人嗔习惯，你又对那个不该嗔的你也嗔，为什么？因为嗔烦恼起的，你不是那么理性，说我烦恼，我这个嗔烦恼只专对那些外面的人，不是，你要嗔烦恼在什么人都是可能被你嗔到的。好，盖为不悦意之所致，彼护以不悦意之大小，于其感苦一生而许之欢喜。你越不高兴的人，他得苦，你又还他得欢喜。啊，就是说极讨厌之人得苦，你就会放鞭炮，对吧？因为难道活该？活该？哎，就这种想法。哎，所以我就讲说，那个看飙车的人啊，就希望待会撞到电线杆。那个蹦一声，虽然不要阿弥陀佛，不过内心就在微笑，因为吵得都不能睡嘛，撞到电线杆活该，就这样想嘛。看似世间合理之情啊，可是就是嗔，就是不悲啊，因为你看不到他的不自在，看不到他的烦恼让他不自在的那个相，所以你会生起这个心，所以这样的维系的心啊，你不能纵容啊。你就算有一时制止不住，你也必须要说：“哎呀，不究竟，哎，经常为世间的这相对环环，世间的这种是是非非啊，被困住了啊，终究还是要跳出来。于中庸之苦，既无不忍，亦无欢喜者，以意悦啊，意悦不悦，皆无之所知。所以对跟你无关的人，就不会产生想极力的想要让他。”脱离苦的这种心情不容易生出来。好，再过来，如是啊，修有情为亲，乃为发起意愿意，就是修有情为亲，把有情的众生转为自己的亲人，乃至让你产生愿意，就是我的内心很自然的想要去照顾他，这个可以哦。比如说我们一般最亲的，为什么他想吃母，因为父母之间其实母亲跟孩子的缘，因为很多照顾都是母亲嘛， 但每个人不一样，不过一般是母亲，所以思维母亲经常是最直接的。那如果你思维母亲以后，你发现有时候你在坐公车看到一个一个老太太进来，你有时候不想起来，可是你只要转个念头，如果是你的母亲呢，你马上就起来，你马上就起来。所以有时候看到路人，有些甚至有一些，我包括我的念头，有一个念头到现在都还觉得还是不安的。因为有一个乞丐一直趴在一个地方，是男的，那我就给一次，以后我就没有每次给了，那就给一次。后来换了一个老太太，然后我听她赶客，这个是过去完了，这麻烦了，这个心就挂在那里。我到现在想说，我转个头，我一个身也没多少时间，赶是赶，也没赶到那么赶。因为你如果想说，假如他是你的母亲，趴在那里祈祷，因为年纪很大，不管他真不真，因为近在你眼前，我们觉得好像那个心升起，但没有交代，就卡住了。就好像一个股市在里面了，所以会发觉就说给也没多少，不给才苦了。我发觉后面的苦比那个转个动作才多少时间，我交代完完啊，轻松。我不交代完，这些人们每次都想到这一点，因为对吧？走过去有一种轻忽的感觉，所以我现在等下次我要看到把它补回来。真的，我是这样在想啊。我后来几天我就等不到，所以一直在懊恼。我的现在期待他出来了，因为实在有点自私，以便补自己内心的那种遗憾。所以有时候呢，行善要及时啊，不要让自己啊，那就是始终你会觉得你做的很多事情是安心，都在你内心的观察里面，你的心照顾到你的念头。每次都照顾完，你这样才会比较，你会觉得修行会有一种笃定啊，因为你都真的用心做得好不好，你到最后，我就讲说到最后你回头去想，你也会安心。为什么？因为我曾经真的用心，只是那时候没能力看到，你也会安心。只要你是很理性，你不会懊恼，不会后悔，因为你曾经是你当初的心是这样走过来的。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像这样的情形啊，有时候你如果能转换成自己的亲人，你那种慈悲心就很快就马上生出来。虽然不是很究竟，但它就是一个善巧。而亲之究竟，绝为母亲，故修之母念恩报恩三者，则能成就乐意爱惜之心啊！就以念母亲为所缘，为母亲为。母亲为升起这种愿意爱惜之心的一个所缘呢。又以友情爱如一直之持者，是前三之果，由此生大悲焉。就是说当你生出来以后，你对众生会产生，也就像如，因为你意念每个人都像自己的母亲，后来你会产生，慢慢会产生一个对众生也就好像母亲在爱孩子那种无保留的这种心，这种慈心的产生变成那么样直接有力的时候，这是因为你不断在观什么，观知母念恩报恩，产生以后你慢慢一种习惯，就是看到众生也就像如念自己的孩子一般，这么直接有力的。那由这个慈，这种愿意心想要给他乐，然后要他拔他的苦，这大悲也顺势的从这里出来。好，这个就是这个情形哈。就是说以自己的母恩啊，然后由这个念这个恩，然后报这个恩，然后让你生慈乃至生悲。若与乐之慈以悲，则不显现因果之决定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讲啊，若与乐之慈啊。娱乐之词啊，当然我们现在最主要这个讲这个词是什么词呢？是一种乐意之词。如果是娱乐慈悲啊， 好，我们讲的数量的慈跟悲，的娱乐的慈跟那个拔苦的悲啊，它没有这种顺序。那这里现在为什么是由慈生悲，好像有顺序？为什么由慈生悲？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慈啊，不是那个直接娱乐的慈，其实也不完全不是的、啊。这个慈是先生什么愿意之心，愿意之心就是好像希望你好的那个心，守护你的那个慈心呐、啊，如母守护子的那一份慈心呐、啊，先把这个愿意之心先带上。这重点在于由知母念恩报恩升起那个愿意的慈，不是那个我们平常讲慈悲要给乐的那种，更直接谈的那个大慈大悲那个慈，不是谈那个。现在是先讲这个词之前那个愿意词，欢喜自然守护他的那一份好像母亲的母爱的慈心，先要增长的是这个心。所以这个词跟那个我们讲慈悲的词啊还是不大一样。所以如果讲与乐之慈与悲啊，它不显现因果之决定。而这里为什么讲这七支的时候是这样，完了有这个报恩生慈而后悲，为什么有这种决定呢？是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词是这个意思的词。修持一切有情为亲属，是发心升起之因，乃月称阿舍离大德月莲花界阿舍离所说。然后他这里就是从这修持一切有情为亲属，这时候就是变成八那以母亲为所缘，到最后转观什么一切都是母亲。那事实上是如此，不是假想的，事实上很多都是在九眼劫那么长时间无止境的时间里面，你跟何等众生的关系啊，其实都可能是母，就是都是眷属关系。以这个心转换成这样，所以才会说所有男皆我父，所有女皆我母啊，所以就会以这种心情，这时候守护一切众生，就再也不是用一种陌生的心情，而是说用一种自己的眷属之心来面对一切众生。这是一个善巧，事实上也是如此。可是你看这里面是不是隐藏了一种眷属之心？是。那以这个为引发，慢慢到最后，这个菩提心透过其他的方式，让它越来越纯净。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真上一乐，其发心成其果者，一前次第修习升起悲心，则于未立有情欲得成果，亦能升起，便已足矣。啊，何故以彼中间更加真上一乐？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七支当中啊，七方便当中，为什么在慈跟悲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是真上义的啊？这真上一个真上义的，然后完了才讲啊菩提心，然后再讲啊，这为什么还要中间要长？你有悲心，也就是就够了，升起慈悲那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多一个真上义的哈？他就讲说，以前修行升起慈悲，认悲心，则以为利有情欲得成佛，就是因为悲心有了，就为了要成就众生，所以我想成佛，那这样也就够了，中间不需要再增加有一个叫做真上义的。好，他现在就介绍这个七个方便的关系了。故需升起心力强盛之真上义的，此从海会问经中而知也。当然这后来还会再提啊，不过这个真上义的，我们看他那个解释哈。若为悲无量心，可以直接升起菩提心，则小圣应有菩提心啊，或者小圣即无悲心，那小圣有修是无量的啊。故发菩提心，须于悲心之后加真上心以次第，在中科大师之前即可当诸善知识，亦于此七因果次第决定理去啊，未能明显接触啊，就是说之前在中科大师之前啊，对为什么这个七因果的关系啊， 为什么是这样定成这七个，道理在哪里不是很明显彰显出来。那通常学者皆由悲心直修菩提心，其所修为事无量，而先修菩平等舍心，自知母啊四次第亦不明晰。在这里面谈到的先修平等舍心啊，那也就是由悲来发菩提心。那中间为什么有这些次第不是很明显？中科大师始标明发菩提心须有超越声闻之悲心，不仅以念一切有情云何离苦得乐为主，必须自成贺起啊，自成贺起此重担。也就是说，他不是光只是简单的啊，令众生离苦得乐啊，众生有什么离苦得乐，应该还有真上一的什么一的想做，积极的真上就是不是普通的，就是众生的离苦得乐的责任你荷担，这才转菩提心。而不是光只是说单纯的讲说啊众生离苦得乐，好像自己在中间所扮演的角色啊不够强，这种益乐心就是要完成众生离苦得乐那种荷担的责任啊不强，变成好像众生离苦的啊，众生有这个苦因啊，希望啊众生以后啊能不能不要这样苦啊。好，那讲完那就随缘吧。那这个不够，他就讲想尽办法参与众生的这个生命，以便让他真实离苦得乐。所以这一份心要有。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那因为我了解这个呢，我们就比较能清楚这中间正上意义的意思。我们看这个630页的第四行，婆方各啊大师云：人有畏声闻，如有悲心，是我由知母念恩报恩发生，愿意此心而来。如系由知母念恩，如何不缘一切如母有情痛苦发生花心成佛呢？不知声闻不但有悲心，且亦由知母而来，不过无呵护责任之真上心。所以变成就是说我能度就度，可是看到自身苦到最后自己入涅槃，他有没有想到他久远劫的父母还在轮回？他有念。所以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呢，每个人的孝心也不一样，有的人就孝供养一些吃的东西啊营养品啊，可是没有细腻到在细微的心态上来救度他，所以他也尽了一些孝，可是其实不够细腻。为什么？他的心也比较自我，或是说他对母恩念得还不深，所以他在维系照顾上做不够。好，所以同样有这种念这个恩，并不表示自自然然顺势的一定会达到发菩提心，因为他的心也念到了但不深刻啊。所有悲心与所有知母等心，今为无负责任之悲心，无负荷啊责任的之心啊，即如负荷责任之勇力与其方便。所以他有益乐心，就是什么积极的令众生离苦得乐，那个益乐欢喜心想要承担的，只要你得到离苦得乐，我以离苦得乐为之我的益乐啊，我这一份欢喜行菩萨道的益乐心啊，好，是这样的，就是无负荷责任之勇力啊与其方便。好，我们来看那个文本文。如是若欲升起度脱有情之心，当念我今如此，即依有情之毅力，亦不能圆满做到。好，非但此也，众得二种阿罗汉位，亦仅能啊利少数有情，亦为 啊，能成解脱而已。于一切种子不能安立，念此无边有情，满足彼等一切现前究竟之毅力，有谁能也？如是思维，则知唯有佛有彼堪能，而发为利有情，欲得佛位之心。啊，所以他现在讲，如果哈、啊、欲哎升起这个度脱有情之心啊，当念我今如此，即亦有情之毅力啊，亦不能圆满做到。就说像我想要利益众生，我连一个的都不来。我们能帮助人啊，所以这个是我经常提的，我们自身烦恼深重了，我们自己的扛下来都已经够重了。像比如说像我，能扛多重？自己都已经够重了，还能扛多重？是不是？你要是我轻巧一点，我就扛重一点。所以有的人在跑登山，你也不能怪我走得慢嘛，你才几公斤，我几公斤，对不对？我除了背我的背包，还有一个拿不下来的背包啊。啊，这个背包扛着也跟着，走到哪里都跟着的，又不能像你那拿着放下来的，所以你要念到我这个沉重啊。我们不是就这样吗？我们光身体上所有烦恼已经够你负荷，你能度多少了？你自己都还没度了。所以菩萨的福德因缘很，以我这样初学能力有限，所以一个人尚且不度，所以你要知道如何成就这一份发愿，为了要广利益众生，所以整个心完全拉到很务实，我如何真正积极我所有福德，以便真正利益众生。所以那种学习就开回懈怠了。我听经闻法，我修学，都是为了积极未来的福德利益众生，都是这样的心情的。那非但此也，你就算得到两种阿罗汉位啊，两类的阿罗汉，乃是既解脱阿罗汉，全部都圆满的阿，就是以阿罗汉最具足的阿罗汉，他怎么样？他能尽力少数有情啊。阿罗汉的神通量有限啊，所以他能抉择一个人的因缘，数世因缘也有限啊。他的福德力有限，他没办法度很多人。你看在《维摩诘经》里面谈到了，那有一个有几个有重罪的人，那这个持戒第一的优波林就跟他讲应该如何如何，啊，结果他们讲的越来越沉重。维摩诘其实跟他讲罪性本、罪性空的道理、罪性的原理，讲完了心开意解，你讲的是对，但不契机，不契机烦恼不能度。还那以菩萨的根性看这两人的因缘，为他说跟他相应的法得度，不但清净得度，你看是不是？所以说 你眼前这些人你都不一定，为不能度，因为你的智慧有限。好，休息一下。